好，我们先来开始做一个开始前的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能够在今天上午把你所爱的儿女招聚在你的面前，让我们一同能够来查考圣经。主啊，我们知道从初期教会一直到今天的教会，真正符合主你的心意。真正能够去愿意来，完全让教会扎根在真理之上的教会，就是要不断的去每一天查考学习，要晓得我们所领会的是与不是。求主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查考圣经的过程当中，让我们的信仰能够更扎实的建立在主耶稣基督的磐石上。主啊，是的，不是让我们单单的学一些知识，掌握一些的技能，而是让我们在主的真理当中学会更加的谦卑，能够更加的爱主、追求主。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
阿门。
门。好，那我们今天呢，继续来学习以弗所书。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是第一章的第15到第23节。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圣经的，就请大家把圣经打开到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的第15到第23节的经文。好，那在我们进入经文的分享之前呢，我们还是会一如既往的来把我们整个大纲来回顾一下。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上一次呢是讲了一章的第一一直到第14节的经文，我们所讲的就是在基督里蒙拣选的福气。那今天呢，我们要讲的是15到23节，是主要集中在祷告这件事情上。哎，这个有点错位了。这个是怎么？好像当时放的时候，我当时编辑的时候没有这样子。是这个，那稍微线上的弟兄姊妹稍微等一下啊，我看看，把这个给重新的。Ctrl C。好，回来了。然后线上的就
哦，你可能要重新再学。
，OK，
对，对，
好，
我都可以在这边把它。
这个，
对，海的浮动，啊，对，对。
Looks okay.
对，high 的 floating，
那个
对。
，OK，好，抱歉啊，耽误了一些时间。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第15到第23节这一段经文的整个大纲以及它的段落划分。那其实呢，可以说有两个大的部分。第一个呢，是从第15到第17节主要就是保罗开始了一段的感谢和祷告。然后感谢和祷告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他求智慧和启示那你说他为什么要求启示和智慧呢？好，下面就有目标，三方面的目标我们就列出来了。知道他的恩召，知道他的基业，知道他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第15到第23节，它的整个核心啊，就是我们在读经之前，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整段经文是核心是什么呢？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这段话，好不好？保罗为圣徒祈祷，求神赐下智慧和启示的灵，使他们真认识神，明白他的恩召、基业和浩大的能力。 好，所以我们接下去的所有的经文的分享、分析，全部都是集中在整个核心的这一段的内容当中。我们先来读一下第15到第17节这段经文，礼拜七。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啊，16节这里提这个字写错了哈，等一下我们把它改一下。那我们来看一下保罗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他首先提到的就是说，亲爱的众圣徒，我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那为什么他在这边讲到说不住的感谢神呢？首先是因为什么呢？经文里面的说，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了主耶稣，所以他的感谢是什么呢？就是当时以弗所的弟兄姊妹，他们在信仰方面表现的是非常的忠心，他们的信心没有因着内忧外患而瓦解。所以呢，保罗说我不住的感谢，为什么呢？首先就是因为弟兄姊妹在主里的信心和对基督的顺服，所以呢，他发自内心肺腑的，他在这边有一个感谢。他说：“我不断的感谢神，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们在主里面的信从的心。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看到了保罗这个时候，我们讲过了，说他在哪里呢？他在哪里写以弗所书的？
在罗马，
在哪里写以弗所书？当时他是在不在以弗所，对不对？”他在哥林多，那就是说你会发现他不在那个地方，但是呢，他的心却在那里。他人不在以弗所，但是他的心却在以弗所的弟兄姊妹那里。所以呢，他表达了对弟兄姊妹、对教会的一个牵挂。所以这个有的时候就是说啊，对于我们服侍的弟兄姊妹啊，尤其是我们参与教会里面的一些重要的啊，就是说能够带领的职位的弟兄姊妹，那真的就是说有一种为父的心肠。就是你人不在那里，你可以说你的职分可能不一定是你，但是他的心却在那里。就是保罗整个人，他对于弟兄姊妹的那种挂念啊，就是从来没有减少。所以呢，他在这边说，我不住的为你们感谢神，表达的是他对众弟兄姊妹的一种牵肠挂肚，就是在属灵当中。啊，他真的是一种为父的心，就是你们的信仰状况怎么样？你们现在所遇到的信仰挑战是什么呀？保罗全知道，保罗也不断的在为他们祷告，这是我们需要不断效法、不断需要学习的。所以保罗说：“我在主里不断的为你们祷告。”然后呢，更具体的讲到说，不断的感谢、不断的祷告什么呢？他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怎么样呢？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就是在这边呢，我们看到他哈，首先他在这边的称呼很清楚，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什么是主耶稣基督的神呢？主耶稣基督的神就是主耶稣顺服的那一位，主耶稣服侍的那一位，主耶稣完全被差遣的那一位。荣耀的父呢，就讲到了我们的父神啊，他的尊贵性。那他这边讲到说，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那我们在这边要讲，可能对于灵这个概念，就是说指圣灵嘛，就是圣灵能够充充足足的赏给你们，圣灵对你们的内助也好，充满也好，这个我们不陌生。可是在这边呢，我们会发现保罗他用了一些更具体的一些的词汇，比如他在这边讲到说，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那为什么他这边要讲这两个词呢？我们这边有些解释。首先，启示的灵呢是讲到了神主动的揭示，就是我们讲启示是什么呢？就好像说，我们举个例子啊，比如说这个我把它盖起来，你们不知道这个后面有什么，但等到我把它揭开了以后，哦，后面原来是一个手机，就是启示它是一种揭示的一种概念，就是没有启示之前，它是盖起来的，你不知道。等到揭开来以后，我们知道了，哦，原来是什么？就是 神他自己呢，主动的愿意来启示，主动把他自己揭示出来，把真理揭示出来给我们。所以这是个启示的基本的意思。那智慧呢，就是指说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了。在这里呢，他绝对不是说圣灵重新的内住，因为他写信给的对象呢是圣徒，就表示他们已经信了。表示圣灵已经内住了，所以呢，圣灵不会说是再去内住。那这边在讲到说将智慧的灵赏给他们的时候，在这边是指到说求圣灵能够光照弟兄姊妹，能够光照每一位信徒，然后让他们能够明白什么呢？明白神启示的真理，就是神自己呢把真理启示出来了，把它完全揭示出来了。那我们要明白它，要靠什么？要靠智慧。人的智慧吗？不是，是从天上来的智慧，是神给我们的智慧。这个智慧是在圣灵里面所给我们的。所以在这边呢，他讲到了两个，一个就是启示是神主动揭示，神主动给我们的；另外一个智慧就是属于人，圣灵把人明白神的启示的啊，这个智慧聪明给我们。所以呢，保罗在这边讲到的，他是说。将赐人智慧的、明白神的智慧和启示我们的灵都能够由圣灵赐下来，所以在这边给我们看到说，我们的启示是在圣灵里面能够更加的清楚。就是我们今天拿到圣经，我们相信圣灵对我们的引导、对我们的启示、对我们的带领，全部都是在真理当中的。你不能说啊，圣灵引导我忽然做个梦，圣灵带领我忽然要做什么做什么事情，完全是在圣经以外的。我们相信圣灵对人的引导一定是在神所启示的真理范围当中的。然后呢，那你说我们怎么明白？就靠神借着圣灵所赐给我们的智慧，使我们明白他的真理。所以这样看来的话，就是说他启示给我们，我们明白他启示的智慧，他也赐给我们，都是靠圣灵。那你说保罗为什么要去为以弗所的弟兄姊妹去祈求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他们呢？有一个目标，就是我们不单单要得到圣灵给我们的智慧和启示，最后呢，我们要有一个目标，就是什么？真知道他。啊，在这边我们会发现说。以弗所书保罗所写的书信呢，他的那种逻辑的那种次序呢，是非常的，就是非常严谨，也是非常的，就是你可以看到说他的那种逻辑性很紧密啊。我们在这边讲到，这最终的一个目的就是求父做什么，将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圣徒。为什么？最终的目的就是使我们真知道他。目标也明确了啊，那这里的"知"呢，不单是一种理性上的理解，不是说我们讲了以后问大家理解了吗？啊，理解了，它不单是一个理性上的认同，不单是我们明白了啊，这里的"知"它更是一种深入的，甚至是说你经历的 experience 的那种，然后是亲密的一种认知。那这一种的认识呢，就是。通过我们的理性进入到我们生命，真实的去经历我们的主啊，这一种的认识呢，就是使你整个人最后能够降服下来，说主啊，是的，你是我的主，你是改变我生命的那一位，你是让我整个人完完全全在你的救恩里面的那一位。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会看到说，真正越认识主的人，是越谦卑，越认识自己不足的人。所以不是说知道了主以后，我们啊就都知道了。你看我什么都懂啊，一讲什么呢？我讲的头头是道。他不是这种知啊，真正的知一定是更加的谦卑下来。所以你看保罗知不知道？保罗在理性上面，在学识上面比我们都出众，但是保罗呢，他自己却说什么呢？我不知别的，我只知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就是我们看到一个真正知道的人，是一个生命完全降服下来的人。啊，所以在这边他讲到的真知道他，不单是一个理性上的认同、知识上的积累，更是说你生命彻底的因为认识主的真理降服下来。好，那这个是我们前面的15到第17节的经文。那我们现在来再看第18节的经，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来预备起。 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啊！啊，这个，我们是把它分开读了啊。我们 Joshua 弟兄也讲说，可以把它放在一起也可以啊。那我们是，看到刚刚读了是15到第17节的经文，那18节的经文里面呢，就更具体的解释什么是真知道他。那在这边讲到说，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首先在这边提到了一个知道的目标，就是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这里呢，我们要再具体的稍微解释一下。首先在这里呢，保罗又用了另外一个词来去更具体的表示那种知道。这种知道呢，就是他说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这种照明呢，我们讲了，它不是说，就是你真正好像物质方面的照明，它是一种内在的啊，它不是外在的，它是一种圣灵在我们生命中的啊一种引导，一种启发。就是圣灵呢，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你们心里面呢就能够真知道他了。所以呢，他进一步的解释了知道。然后我们在这边呢，这个我们已经解释过了。我们更具体的来解释一下，说知道什么啊？知道他的恩召。所以在这边呢，就是我们真知道他的一个更具体的目标，就是首先我们要知道他的恩召。恩召呢是什么呢？就是主恩典的啊，不是人凭着行为、凭着人的能力所能够得来，而是神白白的他的恩典直接给我们的，从神而来的一种主动性的一种召唤。那这一种的恩召呢，是神怎么发生的呢？你说神的恩召是什么？神的恩召是怎么发生的？我们这边解释说，是神借着大能的福音，就是我们过去可能是不信的，我们过去是悖逆的，我们过去呢是无神论者，但是呢，有一天他大能的福音临到我们的时候，就击碎了我们过去的那种刚硬。我们说主啊，你真的是那一位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一位主，所以他的恩召临到我们，就借着福音。打破了我们心中的刚硬，使我们能够从灵性的死亡当中，在基督的生命里面能够复活过来。这个是我们对恩召的一个基本的解释。那他的恩召，你说，所以我们你看层层递进啊，保罗他的这种他在这篇经文当中所讲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词都是层层递进的。在那边更具体讲到说，他的恩召我们的目的又是什么呢？为了什么而呼召我们呢？不是随便的呼召，他呼召我们也不单单是只是，就是说使我们信了啊。他呼召我们信，你说信吗？我们都今天信了，那是不是说主的呼召就停止了呢？主的呼召是不是就是一下子发生的呢？主的呼召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持续性的，使我们持续性的在这种呼召里面能够有何等的指望？就是在这边我们已经解释了，保罗呢不是说要求弟兄姊妹，你只是知道了又盼望这一回事情，而且呢他也在祷告当中，他深切的期望弟兄姊妹能够领悟这一份的盼望是何等的浩大，充满能力。啊，这种盼望呢，包含了什么呢？就是和前面的上文有关系了。我们上一次讲到了，在基督里面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比如说天父的拣选，对不对？从创世以前对我们的拣选，在基督里面对我们的救赎，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我们的过犯得以赦免，在圣灵里面给我们的印记，那这一些全部都是我们在基督里面的盼望。所以呢，就让我们说，他给我们的呼召不是终结性，不是一次性的，或者说他给我们的盼望不是说让我们的漫无目的的，没有目标的，而是他给我们的盼望呢，是使我们真的在他里面是丰富的，是完全有一个指望的啊，又是圣灵里的，在基督里的，在天父里的啊，所以我们看到就是和上文关联起来了。好，这个是。 在我们第一个真知他的目标里面所讲，就是知道他的恩招有何等的迟望啊，让我们知道说主对我们的呼召，在他所给我们的迟望当中，使我们能够更加的充满能力。那接下来呢，我们又看第二个祷告的目标，知道他，真知他，真知什么呢？知道他的基业。这个就是1章18节的下半节，这里的说，并且使你们真知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这句话呢，有很多的，我们也是要解释一下的。那首先，在这边保罗提到了一个基业的概念。那得基业呢，在旧约里面通常是指说神给我们的，神给他子民的啊，比如说应许之地，比如说啊，让他的子民多如地上的尘沙啊，多如天上的星。这是就是说主给我们的这种产业。所以基业呢，在旧约当中呢，往往就是它是说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概念。那保罗呢，在这里呢，他出现了一个非常，我们讲说是一个惊人的转变，就是说这个基业呢，怎么讲呢？说神自己成了那个得基业者，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基业呢是他的，不再是我们的，因为在旧约的时候，这个基业是我们的啊，就是上帝给，是他给我们的什么呢？应许之地。啊，子孙多起来，对不对？他给我们的，但是在新约里面，保罗在用到基业这个概念的时候，他讲说这个是属于神自己的，神得基业，这是他自己所拥有的啊。那这个基业是在哪里得的？经文里面说在圣徒中得的基业，也可以说神的基业就是我们众圣徒，我们这个群体。不单是以弗所的弟兄姊妹，也包括今天我们所有的人，我们可以说是。神自己的基业，神把我们在他的恩召当中得着了，所以呢，跟前面的那个就有关联，就是他把我们招回来了嘛。在没有招之前呢，我们都是在世界里面，我们是入沉沦啊，我们是可能是在魔鬼的权势之下的那一群人。但是主有一天把我们招回来了以后。我们就组成了教会，在圣徒里面就是属于他自己的了。我们在他里面被他所得着了，所以呢，他就成了得基业者。我们呢，就是他的基业。所以在这里呢，我们有一句总结说：圣徒不仅仅是承受神产业的后嗣。因为保罗在罗马书的第8章第17节也讲到说，神的儿女。啊，我们是神的后嗣，就是我们不单单是承受神给我们的各种的恩典福分，而我们自己呢，转过来说，我们自己也成了神所宝贵、所拥有的产业。啊，在彼得前书的第2章第9节说，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啊，是他把我们呼召出来的那一群人。教会呢，是神用他自己儿子宝血所重价买来归他自己的一个群体，在保罗这里呢，把它称之为神的基业。那这些呢，我们就看到说，保罗在这里讲的时候呢，他其实仍然他是一种，并不是在阐述一种神学。实际上呢，保罗在这边讲到这里的时候，他仍然是一种祷告。他仍然是在为以弗所的弟兄姊妹在祷告。他说：“我真的是盼望你们真正的知道他，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知道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啊，就是他是在这种祷告当中，真的期望弟兄姊妹在主的真理当中能够更加的去明白。那什么是丰盛的荣耀呢？也就是指极其丰盛的。荣耀无比的一种状态，而这个荣耀呢，不是由于我们自己所具有的，而是因为基督在我们里面所加给我们的啊。所以呢，在这边，保罗呢就期望说啊，这些弟兄姊妹们能够在祷告当中，在知道神的事情上面 能够希望他们啊知道说他在我们中间得的基业是何等丰盛的荣耀，也就是说，他呼召我们成为他的群体，成为他的基业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荣耀的一件事情，是神的荣耀啊。那这里表示说基业的价值，神看我们不是软弱的，就是我们可能说他得的基业，基业是什么？基业是我们，我们不是软弱的吗？我们不是有罪的吗？我们不是不荣耀的吗？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吗？为什么在这边讲说让我们知道说他在我们中间得的基业是何等丰盛的呢？何等丰盛的荣耀呢？在这边就告诉我们说，神看我们是宝贵的。神看我们是荣耀的，那你说神怎么看我们是荣？我明明是污秽的，因为基督在我们里面所做成的救恩。当神看我们看下来的时候，天父看下来的时候，我们都是有罪的，我们都是该死的、该沉沦的、该灭亡的、该下地狱的，这是我们本应该得到的结局，因为我们是有罪的。但是主耶稣基督他的义披戴了我们，所以呢，我们就被什么称为因信称义了。天父在看下来的，看到我们是义，为什么呢？因为基督的义袍披在我们的身上了。那这样的一种状态，就是何等的荣耀的。所以他这种荣耀，是因为基督在我们身上所做成的救恩。所以在这边就给我们说，神看我们不是看我们本来我们自己软弱的样子，看我们有罪的一个状态，而是看我们在基督里面将要成就的完美的样子。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能够进天国，能够被主悦纳，那是因为我们的行为吗？显然不是，而是因为基督在我们生命中所做成的救恩，而是因为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的印记，所以呢，我们是荣耀的。好，这个是我们这里的解释呢，我们稍微呢，缓和一下啊，我们有一个小结，在我们讲第三个。真知他的目标的时候，那我们在讲之前，我们来看一下，有一个小结在这里。那保罗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呢，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他不是在陈述一些的神学内容，让以弗所教会来不断的学习揣摩，而是真切的为他们祷告，在这一种祷告当中，希望弟兄姊妹们能够真正的在生命中。啊，那种在那种感动当中明白、知道、经历主的恩召，主在我们生命中得的基业，那让我们知道这一切呢，使我们能够在主里面更加的感受到说，我们不是那种没有指望的人，我们在基督里面原来是何等的宝贵。所以最后呢，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一个真正学习主真理的人，一个真正学习神学的人，啊，他一定是一个在主的面前深切的感受到了，因为基督在他生命中所做成的救恩，他感受到自己是何等的尊贵。他是两面的，一方面呢，我们在主面前要认罪，感到自己是何等的不配，但是因为基督。在我们生命中做成了救恩，我们又真切地感受到我们是何等的尊贵。那这个尊贵是因为基督在我们里面所做成的。所以一个真正明白圣经、明白基督教核心教义的一个民族也好，一个国家也好，一定是提升人的尊贵性，提升人在神的眼中的那种独特的价值。本来西方的文化是这样子，可是现在呢，被很多世俗文化所瓦解。包括你看，对不对？美国的独立宣言呐，对不对？其实那都是真的是从本质上，你会发现说，我们真实的感受到了我们人啊，就是与生俱来的啊那种尊贵性，这个是在基督里面所做成的。那这个是我们在这段，因为保罗呢，当时讲这一段话呢，实际上是对于以弗所弟兄姊妹也是有一个很大的激励，因为我们知道说，对于当时的弟兄姊妹来说，他们要信耶稣，他们要公开的宣信他们的信仰，那是一个何等大的挑战。对于他们来说，被排斥啊，被罗马的政府所通缉，我们知道说。在当时罗马很多的皇帝执政的那个期间，什么窦米先啊，什么尼禄啊，对不对？是非常残暴的啊。有一部电影叫做《暴君冯陈》，我们有没有看过是吧？对不对？ 就是说，在那个背景当中，当时的基督徒，你要真正的宣信自己的信仰，实际上就是被社会所不接纳，是被唾弃的。就是你怎么样的在那样的一种光景当中，还能够感受到自己的尊贵性，还能够在主里面感受到那种价值、那种荣耀呢？对于弟兄姊妹来说是很大的冲击，所以他们只有更深切的来理解基督在他们身上所做成的救恩，他们才有盼望，才能够感受到那种尊贵性。所以这是保罗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其中一个原因。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再来看第19到23节的经文，因为我们之所以把它有一个，就是独立出来呢，是因为19节。在讲第三个真知他的目标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说，他后面有更具体、更详细的一些解释，就是在第20节到第22节的经文当中。好，我们来一同读一下第19到23节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好，我们一开始你看到的这个词，这个动词就是知道，我们就看到说，保罗他的这个层层递进的关系啊，他还是没有中断，因为在第17节的经文里面呢，讲到说，最终将那求神什么呢？求神将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他们，使他们什么？深知道他，深知道他这个这个概念呢，在经文里面一直没有断。真知道他的恩召，真知道他的基业，现在呢是真知道他向我们所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所以我们会发现说，这个我们也不断的在强调说，我们在尤其以弗所书，我们不用去特别给他分什么起，分什么段落啊什么，因为保罗的这种划分，他的这种层层递进的这种次序是非常严谨，而且是非常清楚的啊。所以我们看到说17节那里说真知道他啊，他一直的讲了三个，现在我们讲的第三个呢，就是他向我们所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什么是何等的浩大呢？什么是浩大的能力呢？在很多人的概念当中说，神向我们所显的能力的浩大，就是说在神迹方面啦，在神医方面啦，在一些奇迹方面啦，在一些特殊的一些经历当中啦。实际上，保罗在这边在讲到这种能力是何等浩大的时候，他在这边跟我们讲的是说，就是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啊，就是他在这边并没有具体到一个事件，并没有具体到一个事情，说啊什么神迹啊，被医治啊，赶鬼啊，怎么样的使人活过来呀、啊？他并没有讲这些，他讲的浩大的能力，首先他讲的一个状态，就是在基督身上。在基督里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也就是说，神的能力是显示在基督的身上的。那你说如何理解这个事情呢？什么叫做神浩大的能力是在基督的身上显现出来呢？首先，让我们又回到了什么呢？又回到了他的救恩里面去。也就是说，我们真正理解神的能力，应该是从救恩的层面来去理解。首先讲到，比如说耶稣从死里复活过来，耶稣战胜了死亡，战胜了阴间的权势，所以耶稣能够复活过来。再一个呢，就是耶稣不单复活，而且耶稣怎么样？耶稣还升天了。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到耶稣呢，跟门徒嘱咐完以后，他就升天了。升天以后呢，耶稣就坐在了天父的右边。 那坐在天父的右边这里呢，我们有一些的解释啊，因为可能很多时候呢，我们不理解，很多人会问说，为什么经文里面的常常会有这样的一个表述方式，说耶稣啊就升天了，坐在天父的右边，为什么不坐在天父的左边？为什么说要坐在右边呢？啊，这个右边呢，它首先呢是表示什么呢？就是我们首先不要区分啊，因为如果你说天父坐在，耶稣坐在左边，那很多人也会问。对对，为什么不坐在右边？坐在右，所以人就是会反问嘛。那耶稣坐在天父的右边，首先这个概念它是一种，就是他已经完成了他的救恩，他坐下了，他歇息了，停止了。为什么？因为他完成了，所以是首先表示一种他救恩的完成。再一个呢，就表示什么呢？表示他身份的尊贵，因为天父唯独让他的独生爱子坐在了天父的右边。天父耶稣呢，与父是同尊、同荣、同等的，所以坐在右边，并不是说表示他是第一人一等，不是坐在右边的乃是一种尊贵性啊。再一个呢，就是表示完全的得胜啊，因为他们讲说，在历史背景当中，当时如果说将军啊带领的这个军队打了胜仗，凯旋归来，那皇帝呢就会让他坐在右边，这个是一个不恰当的例子啊。但是说当时的那个历史背景当中，他的确有这样的一个情形，让他坐在皇帝的右边，就表示说那种尊荣啊，那种冠冕戴在他的头上，表示一种得胜，表示一种完全的胜利。那基督耶稣坐在天父的右边，也就表示说他胜过了黑暗的权势，胜过了魔鬼的势力。所以呢，耶稣基督完成了救恩，就坐在了天父的右边。那这一些呢，全部都彰显了基督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他的能力是从死里复活，他的能力是坐在天父的右边，他的能力呢是完成了一切的救恩。那这个经文里面呢，刚刚已经讲了，哎，我们看。我们刚刚讲了说，这个能力是在基督的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所显明出来，就是在能力是在基督的身上显明出来的，对不对？怎么显明呢？我们看这里呢，就讲说使他从死里复活。我们刚刚讲过了，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对不对？这个就是我们看到说他能力的彰显，彰显在哪里？彰显在他死而复活的事情上，彰显在他坐在天父的右边。而且呢，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组织的啊，今生的、来生全部都超越了。这里表示说，基督的超越性，就是说，基督的能力不单单是体现在他的救恩上。那这里呢，保罗他提出来了一种更宏观的、更宏大的一种宇宙性的，就是基督的超越，不单单是在他的救赎的事情上，而是从一个很宏大的一个概念当中，基督是超越所有的一切的，不管是今生的权势、政府的权势，还是属灵界的天使的、魔鬼的权势当中，基督一切都超越了，表示基督身份的超越性。基督身份的超越性，其实在希伯来书里面就讲得更加的具体，更加的完善。所以希伯来书的一个很核心的主题是什么呢？就是无与伦比的基督，或者说超越的基督。曾经我上希伯来书这一门课的时候，就是黄彼得牧师教的。那他写了一本很厚的书，就是无与伦比的基督啊。他现在是在悉尼。那我们看到说，保罗在这里呢也谈到了基督的超越性。那保罗谈到的是更宏观的啊，像希伯来书，他谈到的是基督超越了天使，超越了约书亚，超越了摩西，超越了旧约的制度，超越了律法，超越了祭司，超越了那些旧约的一切。他是更具体的再去讲到基督的超越性，而保罗从一个更宏观的宇宙性的在谈到基督的超越性。保罗说，基督超越的是这种一切的执政的、掌权的，就是整个地上所有的权势，不管是再大的君王，基督都是超越的。所以呢，圣经里面呢告诉我们说，他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 啊，大有能力，大而可畏，对不对？就讲到了他的这种超越性是地上所有的权势他都超越了，而且有能的主治的，就表示说一切空中掌权者的恶魔啊，看起来魔鬼呢好像要做什么啊，要去败坏人，要去把人的灵魂从基督的手中夺走。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基督连魔鬼的权势也都超越了，属灵界的看不见的也都超越了。啊，所以，就是他讲的这种超越呢，是一种从你要说从空间啊，就是说不管是我们肉眼可见的权势也好，还是看不见的啊这种属灵界的权势也好，基督超越了。那你说从时间，圣经里面说是不单是来生的，连今生的也不单是今生的，连来生的也超越了。就是基督的超越呢，是从时间方面也是超越性的，过去的。现在的、将来的，基督全部都超越了，不管是空间的，不管是时间的，啊，不管是你能想象到的，保罗在这边从一个宇宙性的、宏观性的，他都说基督全部都超越了，全部都在基督的辖制之下。所以呢，这就也给我们看到，基督在世和门徒相处的时候，啊，他在海面上行走，他叫死人复活。他能够去赶鬼，就是基督能够所做的，让门徒都是很诧异的。为什么这个人能做这一切？岂不知整个大自然界全部都是属耶稣基督所掌管，因为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有绝对的主权。好，这个就是基督所显明的能力，不单是在救恩的层面，也是从一个宇宙宏观的角度，保罗在论述。这件事情，然后呢，保罗就更具体的开始进入到了一个结果，就是说，基督他的这种超越性啊，就让我们说，我们再回到刚刚的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的第19节的那段经文里面来，就是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在讲到说，他向我们所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的这一件事情上呢，最后他是要有一个落脚点，就是他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就是你说基督的能力那么的浩大，基督啊又拯救又救恩又超越所有的，那他最后的落脚点在哪里？就是他最后的超越的能力的体现或者这个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教会。基督能力何等的浩大，最后所产生的就是教会。所以在经文里面呢，最后保罗在22到23节就讲到说，又将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什么？万有之首。所以呢，他就谈到了教会。前面呢，就谈到了他的恩召。啊，他得的基业以及他的能力，最后呢就落在了什么？落在了教会这件事情上。基督充满了教会，那教会呢是被充满的。啊，我们这边就把它读一下：那一位本身充满万有的基督，用他自己的生命、圣灵和丰盛充满了教会。教会呢是基督的丰盛，也可以说教会呢是基督的完美的一个彰显。因为基督最终的彰显是通过教会，基督升天了，我们看不到基督，对不对？今天我们说你要顺服基督，你要去委身基督，基督升天了以后，我们看不见基督，我们也不知道，就是基督呢，他是已经在天上。那你说我们怎么样的能够去表达我们的信仰呢？更具体的来把我们的信心能够落实出来呢？就是在教会里面。教会是基督在世的延续和显现，是基督的丰满，是基督能够被世界所看见的一个彰显。基督是看不见的，但是教会是可看得见。所以我们在洗礼慕道班的时候，我也常常跟弟兄姊妹讲，我说我们在顺服基督，顺服基督，那你要顺服教会。当然，前提我们说这个教会它是讲真理的，它是实践真理的，那你就要顺服教会。为什么呢？因为你借着顺服教会来表明你顺服基督。如果你连基督所设立的教会都不顺服，你说你顺服基督， 那就好像约翰一书所说的，你连那看见的弟兄都不爱，你怎么能够说爱那看不见的神呢？所以呢，我们就借着对教会的委身、对教会的顺服，来表明我们对基督的顺服、对基督的委身。因为教会是基督在地上的彰显，是基督在地上所托付的一个群体，所以教会是由基督所赐的权柄。所以呢，我们作为圣徒，要顺服在教会当中，在教会里面来成长。但是前提我们讲了，这个教会是讲真理的。好，我们最后呢，就对19到23节来也做一个总结。我们看到说，神那浩大的能力，我们刚刚解释了，就是通过基督的复活、升天，并且超越万有，做元首这一系列的行动，最终达成的一个目的和成果，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就是什么？教会。教会是神终极能力的最高体现。和基督权柄的圆满彰显，教会是神国的管家，教会是神国的彰显。因为基督来了，基督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可能我们会觉得说，到今天天国我们没有看到啊，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教会。所以教会是神国的管家，教会是神国的彰显，是基督在地上的一个体现。所以呢，我们在教会当中。信徒能够被建造起来，这也是我们看到保罗，为什么很多人讲到说以弗所书，应该更重要的是教会论，因为他其实第一章还没有很多去讲关于教会论的概念。那第一章结束的时候，他把所有的在基督里面最丰盛的，全部都最后落。使到了教会里面，然后接下去就更多的讲到教会的连结、教会的合一，怎么在教会里面建造，尤其到第四章，就借着一些的恩赐开始在教会里面我们该如何去服侍。这个是保罗他在以弗所书里面我们看到他所要讲的信息就是以弗所书虽然简短，但是里面的内容实在是太丰富了这个是我们最后的一个。总结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有一些的神学思想。首先，我们在第15到第23节的这一段经文里面所看到的神学思想，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真知道神是信仰的核心目标与祷告的一个首要目标，就是我们看到保罗在这段经文，他讲的其实是祷告嘛。但是他在祷告当中呢，他落实到了说，最后我就使你们要真知道神。这也给我们看到说，基督教信仰的根基不是说你外在的一些宗教的形式你要参加聚会啊，你要去祷告啊，你要遵守奉献啊，你要去遵守我们所有教会的这些宗教的一些行为，不单单是这些是表现。更重要的、更核心的是，神本身有一种由圣灵而来的启示，就是这种启示是圣灵通过真理所给我们的。那这个启示最终要有一个目标，就是使我们真知道它。这个是很核心的、很重要的一个神学思想，也是我们的一个非常伟大的教义，就是我们的信仰或者说上帝自己呢，他不是把他自己藏起来的，他是要向我们显明出来的。很多人读圣经，读，发现说太难了，太深奥了，为什么讲不能就是那个有点是好像说讲人话，讲普通话就是你讲我们能听懂的，为什么讲读圣经读不懂？不是说神他好像不向我们显明他自己，故意去做讲一些好非常玄学的或者说是一些神秘色彩的东西，不是。神把真理启示出来的目的就是使我们真知道他。如果神不要向我们显明他自己，那他不启示真理，不启示圣经，没有任何人可以知道他。所以，我们今天读圣经、看圣经的目的就是知道他，因为他向我们显示了。我向我们启示了。好，第二，复活的基督是万有绝对的主宰，神浩大的能力就是使基督从死里复活，并且将他高举，远超过一切。 那这宣告了什么呢？宣告了基督对一切可见和不可见的领域拥有绝对的主权。很多的人认为说，耶稣有没有在历史中生活过，都是一个问号。怎么能够说耶稣是上帝呢？就贬低耶稣，就把耶稣看作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最多就是耶稣生活过，耶稣也和其他的领袖一样死在了历史中。很多的人是如此的看待，但是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他的复活，他被高举，他坐在天父的右边，让我们看到他是那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他远超过一切，而且拥有绝对的主权。第三。教会是基督的彰显，这个我们刚刚已经讲了很多了。好，这个是我们从15到23节里面所总结出来的三个比较核心的神学思想。最后我们有一个最有两个实际的应用。第一就是我的祷告啊，对于我们自己来说，应该超越环境的需求。我们也开始学习能够为别人去祷告。祷告什么呢？不单祷告啊，他的病得医治；不单祷告他的工作顺利，而且祷告能够使人更深入的认识神，并荣耀的盼望啊，就是使人能够这种认识。我们刚刚已经解释了，是你内在的一种真实的经历。认识到一定地步，你就匍匐下来，你不敢缺席聚会，你不敢不祷告，因为他实在太伟大了。第二。我当凭着信心生活，因我属于那一位已经超越万有，并且做教会万有之首的元首，就是让我们知道说，我们今天能够在生活当中，能够凭着信心生活，就是因为我们有那一位超越万有的基督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还怕谁呢？啊，所以给我们的信心，更是能够让我们看到说，我们是。有盼望的。好，那这个是我们所有一些参考的内容，参考的一些资料，未来的课程，我们来看一下啊，把应该第二个拿掉了。那下一次呢，就是由 Joshua 弟兄来带领了。Joshua 弟兄将会来带领我们关于第二章的信息啊，就是我们会一直接下去。所以也盼望大家能够继续的积极的参加，也鼓动其他我们身边的一些人也能够一同来参加。好，这个是我们秋季的主日学的时间表。那最后呢，我们就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我们最后有两个问题，就是大家可以看一看，在我们进入问题讨论之前，有没有什么刚刚所分享的是有问题的、有疑问的，或者大家想要有一些其他的补充的，都可以来发言。好，谢谢。
刚刚回答你，你所书的书写地点是有问题的。刚刚我们回答是哥林多。